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我们和大家讲讲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背后的这些支持人啊，我们讲的这个 Susie Wiles， 这个不用说了，办公厅的主任非常强有力，并且把伊隆马斯克呢可以说基本上排除出这个影响 Donald Trump 这个行列之外，让他没有住在这个 West Wing 啊，而是搬到这个艾森豪威尔中心，也就是离开白宫有一定距离的，就是他的那个 Dodge 那个办公室。那么我们说这个到底 Donald Trump 背后有些什么对他有影响的人呢？那除了 Susie Wiles 以外还有什么人呢？ Susie Wiles 是的确是影响很大，但他主要是个管家，那办公厅主任嘛，帮他把这个家看得很好的。那政策上呢，伊隆马斯克给他一定的影响，但是伊隆马斯克呢太强势，有些差不多呢就要总统照着他做，所以呢现在也有一些可能性就是不会走得太密，因为毕竟一个是个大企业家，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个总统，那不能呢就是完全听一个企业家的话。那么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大家慢慢开始注意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年纪很轻，叫做 Stephen Miller 啊。那个 Stephen Miller 呢，好多次都站在这个 Donald Trump 这个竞选的这个背后发表讲话呀、演讲啊等等，看见这个 Donald Trump 在做，他呢就站在台后，他没有什么吭气。但这个人呢，大家说是一个政策专家。这个 Stephen Miller 呢，我们今天是第一次谈这个人。那个根据这个 Financial News， 就是金融时报，就说 Miller 是 Donald Trump 第二任期的整个议程的主要的设计师啊，他也是白宫的副幕僚长，就办公室的副主任，并且呢他是反移民的这个概念的这个主要的创导者啊。这个人很年轻啊，30多岁就是当了这个 Donald Trump 的一个核心的成员。而这个人呢一向大家不太注意啊，最近这几天呢讲他的人就比较多了。我们今天看了好几条这个外媒都在讲这个 Stephen Miller。Stephen Miller 呢，他在这个 Donald Trump 竞选成功的时候，那个他呢也发表一个演说啊，这个演说很短，就8分钟。他呢就说我们能够呢想办法能够把这个国家推动前进，让这个国家呢就非常的这个变得非常强大，就是 mega， 就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他呢就是这个基本讲八分钟讲话讲的就是这个。那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回到白宫才一个礼拜，他签署了一系列的这个行政命令，包括促进石油生产，这个限制这个非法移民，取消多元化的计划，并且赦免了2021年1月6号这个国会山的这个暴乱这参与者了。那么我们再看 Donald Trump 在这个指令上签字的时候，那站在背后的这个 Miller 就离他只有几米的远。而很多人说这个 Stephen Miller 呢就是这个所有这些概念的这个制造者，也就是他形成了这个概念，那 Donald Trump 就照签。那么 Donald Trump 的以前有一个发言人叫做 Jason Miller， 这个人跟 Stephen Miller 可没有任何的亲戚关系啊，就是这个姓这个 Miller 是完全一样的。这个 Jason Miller 就说 Stephen 和总统一样相信呢，我们呢只有有限的时间来救我们的国家，因为说起来也就4年的时间。那么 Stephen 呢在这执行当中是个关键的人物，他提出了很多的概念，并且呢让总统接受他的这个概念，这个做得非常的快。我们知道 Miller 跟这个 Donald Trump 是2016年第一次，他就忠实的帮他。那个2016年 Stephen Miller 只有30多岁啊，30岁，当时是一个顾问。那么他在 Donald Trump 的这个竞选的时候给了一间非常小的办公室，在那个纽约的川普大楼的5楼，一间狭小的办公室，那么就让他想办法就起草政策。结果2016年 Donald Trump 就选上了。这个人呢大家都不太注意他，最近这几天我才看见注意的人特别多。他在任何的时候他事实上对所有的问题都了解的很多啊。讲起来这个16年到现在他都已经多了这个7、8岁了，那么年纪也就是37、8，也是年轻的不得了。 他很多人说他对很多人和他工作过，就和 Stephen Miller 打过交道，就是说他对所有的细节都高度的关注啊，经常做笔记，在讨论政策的时候，他对所有的要讨论的议题呢，他都非常的清楚啊，就是了如指掌。你不能要求这个 Donald Trump 对所有事情都很清楚，但是 Miller 呢是很清楚的。他比方说这个移民条款，这个移民条款有150年的历史了，我在讲的在美国的内战以前就通过移民条款，他记得很清楚。还有关于这个国际的邮政联盟的这个条约，他也心中完全有数，非常忠诚于 Donald Trump。 那么 Donald Trump 当然喜欢他了。 Donald Trump 第一任期的幕僚长的名字叫 Michael Mulvaney， 他就说 Stephen Miller 可能是现在在白宫这个西厅 West Wing 最接近这个总统的人啊，他和总统非常靠近。那么因为呢，总统的家人也不住在白宫，那么也不会在白宫办公。那么真正在白宫办公的这几个人呢 ，Stephen Miller 呢是和总统关系非常近的，所以这个我们讲这个 Mulvaney 就说，这个 Stephen Miller 现在变成这个关键的角色。那他和总统共事的时间呢，比任何人都长。虽然他才三十多岁，还不到40岁。但是他和总统打交道都打过这么长的，从16年到现在，你想他有多长的时间。所以 Donald Trump 呢对他完全的信任。他虽然是个年轻人，但是他是一个战场中的一个政策的老将。 Miller 呢经过了这么多年就是 Donald Trump 没有当，2020年到现在2025年，这4年没有当了，他又重返白宫。民主党人对他非常的警惕，这个前参议院的民主党的领袖这个 Jim Manley 就说，他是美国第二危险的人，那第一危险的人就是 Donald Trump， 第二危险人就是他，所以他的危险程度仅次于总统。而且呢，他不同于这个总统的有一点，就是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这个意思就是说 Donald Trump 呢就是在吼，他不太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但是 Miller 自己知道做什么。这个 Miller 年轻啊，1985年生的，生在我们 California， 在洛杉矶的这个 Santa Monica， 从小就非常右倾啊，他对右倾的事情非常的热情。16岁的时候，他呢就经常呢就写信给这个广播节目，并且呢给 Santa Monica 当地的报纸投稿。那么这些稿和给电台的这些内容呢，都是说在高中蔓延的政治正确，他对这个白左非常的气愤。很特别啊，因为他生长在一个非常白左的地区， Santa Monica 可以说是洛杉矶最左的一个地区，但是他给那么小的年纪，在高中的时候他就开始写信啊，这个在就说高中里面有政治正确这个蔓延，这是不对的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2002年他在 Santa Monica 观察报里面发表了一封信，那就首先批评了几件事情。现在看起来呢，他还是在右派里面非常前卫，比方说对双语广播有什么必要一定要用西班牙语和英语的双语广播，这毫无意义啊！就美国嘛，就是英语的国家。还有这个避孕措施的供应，因为这个作为保守派，这个小家伙很早他就反对这个堕胎啊，所以呢就说这个也不同意这个避孕啊，就是避孕这个由我们由政府来提供这些措施，这是不应该的。并且呢还对这个当时同性恋的蔓延他觉得非常的反感。那个另外呢就是说呢，就有很多人呢不能够背诵美国的宣誓的誓词，那么这些呢这是不能够容忍的，你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你要能够背诵这个宣誓的这个誓词。另外呢他对高中里面读的这个课本里历史课本里面对美国的负面的描写他觉得非常的愤怒。他说你不要忘记了，这个真正是把希特勒终结的这个这是我们美国啊，我们为全球的饥饿者提供最多的食物啊。那我们怎么能够说对美国的负面写得这么严重呢？好像美国啥都没有干过。那么你如果这样做的话，那怎么办呢？那说我们呢，就是升起国旗，举起步枪，宣称我们是美国人。现在的中学课本，那搞得我们呢就不是人，这是不行的。 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是 进入那个 Duke University 杜克大学。那毕业以后，他很快就进入共和党的政治圈，并且呢崭露头角。那个联邦的众议员，当过联邦众议员，这个叫 Michelle Bachmann， 他写过回忆说这个 Miller 呢是一个认真的、非常不知疲倦的这个通信的主任，啊，显现他的智慧和才华，有很多人都觉得他不错的。有一个经济学的教授，也就是叫做 Blatt Miller 呢，是帮他在2014年击败了这个众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这个 Eric Cantle。 那个布拉特就说他这个 Miller 是个说话很直的人，他的眼睛当中呢基本上都是数据啊，他这个数据感呢强过情感啊，就是这个人不怎么动情，就很重视数据。Miller 真正磨练自己宣传技巧的地方是在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参议员叫做 Jeff Sessions， 在他的办公室帮他当助理。 Sessions 告诉他说，这个他要求米勒代替这个他的一场活动的介绍，就说他没有办法出席，就是 Jeff Sessions 没有办法出席这个会议，就请这个 Miller 说你帮我开会啊，帮我讲话。Miller 呢表现得非常的出色，以后呢干脆呢这个 Sessions 就跟他说，我要讲什么你帮我来讲吧，因为你讲得更好。2014年他这个大选期间， Sessions 是最早支持 Donald Trump 的共和党人之一，那个时候很多人都不看好这个 Donald Trump， 但是这个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这个 Jeff Sessions 呢非常支持。那么由于 Sessions 支持 Donald Trump， Miller 呢也就加入了川普的阵营。 Donald Trump 呢这个经常呢就让这个 Miller 就作为他开场嘉宾，就让他呢就想办法去就 把场子搞热。但是呢当时以为就是一个口才好的一个年轻人呢，没有想到他当了这个四年的总统的这个顾问，在非常的多的政策方面， Miller 呢他展现出他的价值观。他把总统一直想的反移民的这个计划，就非法移民的计划呢，他复苏实现。在 Donald Trump 的第一任期，他推动了很多美国本土主义的政策，包括这个什么这个所谓的家庭分离啊，也就是说哎呀现在这个非法移民过来的孩子不能够分离啊，这种事情是不应该的，那么他呢是决心要这样做。还有穆斯林国来美国的访问啊，大家知道那个恐怖袭击以后的几次啊，这个美国对穆斯林大量的涌入美国非常头疼的，那么所以呢干脆呢就是提出了一个不许穆斯林有四个国家不许进入美国的这个暂时的旅行限令，这个后面的起草者就是这个 Miller， Stephen Miller。 那么并且呢还有这个所谓如果你是同年来到美国的非法移民，那就暂缓驱逐办法嘛，叫 DACA， 他呢就说这个不行了，也是在他的任内落实的。所以这个人呢是一个真正做事的人的。现在对 Miller 最不开心的就是这些移民的机关，有很多的这种移民的团体组织啊，就是要求非法移民啊能够自由进入美国。这些人的担心的就是 Stephen Miller 现在重回美国的核心，那个大家都非常担心说这个人又回来了。坦白的说，就是 Stephen Miller 掌握了美国的移民政策，他呢差不多可以能够出到政府的每个角落，这点呢令人觉得非常的不安。虽然移民议题呢是他的一个主要的这个力量，但是他呢这个还有其他的。他曾经在2016年到2020年呢，他呢并且呢想办法去参与这个 Donald Trump 去把这个国内体系这个腐败把它革除，并且呢重塑美国和世界的关系。那么但是很多人说呢 Stephen 这个 Miller 呢他的日常生活有几个议题，第一个移民这三个，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关于非法移民的问题。然后的问题呢就是贸易政策，第三点就是深层的政府，也就是改革政府。所以这个聪明人呢 Stephen Miller 回到了白宫，帮助这个 Donald Trump 去制定国家的政策。他现在主要的这个关心的方面，首先就是非法移民，然后呢是贸易政策，然后是深层政府。 这是他的一个长处啊。所以呢，现在被民主党标为美国最危险的第二号的人物，并且他还年轻啊，他才三十几岁。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节目呢，另外还有一个题目要跟大家讲，就是那个伊隆马斯克的原来的副手叫这个拉马斯瓦米，这个拉瓦斯瓦米是个印度的企业家，这个生物科技的创始人。这个原来呢一直说要跟伊隆马斯克一起呢是建立这个国家效益部啊，就是这个 Dodge。现在呢这个人走人了，拉马斯瓦米。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事情会突然间呢一直说到快要这个总统要就职了，这个伊隆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这个绝配都很多人呢看的是个非常大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呢现在突然间就没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他监管的目标啊被这个伊隆马斯克削减开支的这个取代，也就是说本来这个拉马斯瓦米他要监管的一些目标，结果呢伊隆马斯克说你这个目标不算重要，我的目标重要，我的目标呢是削减开支，那么把这个事情呢就把它退掉了。这个拉马斯瓦米也不是想到美国政府来赚钱，就想做点事，结果这个大家的概念不一样，所以呢就没做了。那么原来呢我们一直在想啊，伊隆马斯克和这个拉瓦斯瓦米在联邦政府以外啊，他们的建立一个政府效率部，就是这个 Dodge， 现在呢已经呢这个没有办法合作，两个人因为在先后的问题上有这个很大的差异。那么这个拉瓦斯瓦米就说算了，我就不做了。伊隆马斯克现在差不多完全的掌握了这个政府效益部，并且呢这个已经进入了这个社会的这个政府的体系了，这个 Dodge 现在变成美国政府的一个部门，美国原来没有这么个部门啊。在 Donald Trump 刚刚就职的时候嘛，伊隆马斯克对 Dodge 那他呢这个占了这个主导的地位，也就是根本就没有让别人的这个说话的机会，加上呢伊隆马斯克呢他在网络上他有这个 X 这个网络，所以呢他一直在讲自己的目标，把这个拉瓦斯瓦米呢完全推在外面。拉瓦斯瓦米当然看得不开心了，那就算了，咱们就回家了。那么我们知道就这几天拉瓦斯瓦米呢已经回到家乡，他是Ohio 州的人啊。那么拉瓦斯瓦米会不会退出政治呢？不一定啊。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消息说，拉瓦斯瓦米呢他本身是一个生物科技公司的创始人，是个亿万富翁啊。他呢就宣布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现在讲话的这个礼拜一啊，他就宣布要参加2026年的 Ohio 州的州长的竞选。那么所以呢伊隆马斯克呢就已经到了白宫的西翼办公厅在工作，已经上班了。所以这两个事情啊，这个就说明呢跟伊隆马斯克一起做事呢还是不容易的。这两个亿万富翁，这个拉瓦斯瓦米和伊隆马斯克是什么时候见面呢？是2023年，就是两年以前第一次见面的。拉瓦斯瓦米当时呢还曾经参加过共和党总统的提名，大家说一个印度人怎么能够当美国总统呢？拉瓦斯瓦米是生在美国的啊，他是个印度裔的，所以他有资格的。他当时参加共和党的这个总选的初选的提名，他还和 Donald Trump 竞争过。那么大家知道呢，这个他们这个拉瓦斯瓦米这个他也很有自己的主见，他在跟伊隆马斯克一起打交道的时候呢，他们的有很多的紧张的关系。大家知道如果一个人和一个人他的力量悬殊啊，那么他呢很容易听从那个力量强的人的话，但是如果这个力量差不多，两个人都是亿万富翁，我不需要靠你，那么伊隆马斯克占上风的时候呢，这个另外一个叫拉斯瓦米呢就走人了，大概是属于这种。据说这个伊隆马斯克对瓦拉斯瓦米呢也非常的不满，那个所以两个人呢搞不来，干脆我就回家，就回到 Ohio 州。那么所以我现在看看网上就有些说法， 所以很多人已经观察到这两个人看来不合啊。这个我们当然不知道了，就是跟他们靠近的一些人呢、啊，就经常说他们两个人这个基本上在开会的时候两个人的话总是不对头，两个人也不亲切，所以呢每个人呢都看到这种迹象，就是他们那个小圈子就是 Dodge 了，就是政府效益办公室。这个老瓦斯瓦米呢，他在伊隆马斯的 XPN 上发帖，他呢这个12月底就那个 H1B 的这个签证问题展开辩论的时候，他呢其实就是说美国有些科技公司雇佣外国员工的部分是这个美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你为了雇佣一些便宜的外国员工，你在公司里面雇佣，那么这些使得美国的文化呢崇尚平庸而非卓越，也就不是优秀。这个讲话呢大概暗指一些科技公司，那么当然呢有好多在 Donald Trump 团队的人就觉得这个不爽，包括伊隆马斯克，因为伊隆马斯克雇佣的人很多，伊隆马斯克雇佣的这些外国人呢他也不一定是天才啊，可能就是简单的码农，那么这个拉瓦斯瓦米呢就看不惯，就是说你就这样去放松这个 H1B 的这个签证，让这个移民能够转入这个美国的劳工，也就是外国来的人，这个不应该使美国的文化变得很平庸，这是他讲的。那么这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差异了，就是说拉瓦斯瓦米和伊隆马斯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这个矛盾呢，我估计这是其中的一点。当然呢他们两个人的之间事实上没有绝对的这个碰车啊，就是没有撞头的，也就是没有说完全不同的。但是为什么两个人开始一直说要在一起合作把这个 Dodge 做好，到现在呢拉瓦斯瓦米突然间退出去呢，有很多人讲法就是本来呢还可以做，但是呢现在的任务的范围就变窄了，转变了，因为已经上任了，原来是在 Donald Trump 不是总统的时候在下面这个讲，到现在呢已经变成了 Donald Trump 在台了，那么在位上这个关系呢就要准确一点，所以呢这个拉瓦斯瓦米他能够起多大作用呢，这个其实按照伊隆马斯克的概念来说就没有多大的作用了，所以他自己也知道，所以他就决定退出了。那个在 Donald Trump 过渡期间，很多人在已经在猜测是不是建立这个 Dodge 这个部啊，那么还是做一个智库，现在呢我们知道就是作为联邦政府的一个部门，那么但是为什么这个联邦政府不按联邦政府的常规的招聘的方式来把这个政府效率部这个人呢雇到呢，要找这些局外的亿万富翁来当呢，那个其实有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这件事情必须有局外人做，因为他是来清理这个政府的，他是政府效益部，如果找政府体系的内部人做，这肯定清理不好，所以呢在很多方面这个部基本上是个外部的一个部门，这个也是美国的一个特点呢，找一个根本不是政府的部门来清理政府。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知道政客，这些政府的政客长期以来都在谈论这个精兵简政，要精简联邦政府，那么按照这个讲法已经讲了大概一二十年了，这个联邦政府越来越臃肿越来越庞大，那没有办法，那干脆成立一个局外人的部，找伊隆马斯克去找一帮人加上这个拉瓦斯瓦米一起来做，希望把政府的效率搞高一点，把这些庸员呢把它解散，但是呢现在这两个人呢就不对啊，不合适，所以呢就走了。当然这个 Dodge 呢现在手下有多少人呢，就是伊隆马斯克的手下大概二十来个人，但是呢分配在这个白宫的这个外面的这个房子叫艾森豪尔行政大楼，在这个地方办公，那离开白宫还有一段的路程。那么到底这个实体是什么东西呢，按照美国来说这个叫政府效率服务局，那么他上头是谁管呢，就是刚才讲的 Susie Wiles， Susie Wiles 是办公厅主任，我们叫做白宫幕僚长，他压着这个部啊，他就 Susie Wiles 直接呢就是跟 Donald Trump 啊这个汇报， 那么这个 Dodge 的团队有一个团队的领导，还有一名人力资源的专家，一个律师，一个团队的领导，那么还有些杂七杂八的人。这个到底他们的报酬有多少呢？伊隆马斯克最初在 X 平台上表示报酬为零啊，就是我们不拿钱。现在看来不太可能啊，因为这个班子已经组成了，这个将来完成的这个班子大概就是20个人左右。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门了，因为按照这个 Donald Trump 的想法，那就是让他把这个部门呢，就把它搞得比较能够有效率了。那么Dodge 的主要员工呢，是在这个 Signal 上面用加密的信息去运作的。那个，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呢，对这个Dodge 就是对这个联邦效率部还感到的不满。有很多人说，这你们开会秘密会议不对公众开放，违反了联邦咨询委员会法。这些公民团体啊，这些就告他是个劳工的一个团体啊。这个礼拜一就提出了诉讼，说这个 Dodge 呢，所有的这个信息都是加密的，我们都没办法知道。这种秘密举行会议又不是军事的，并且呢不对公众开放，这个违反了联邦的咨询委员会法。但是呢这个事情告，那还得法院判。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估计他们会很快的动作，做一些这个简化政府的准备。那么另外一个就是Donald Trump 的行政命令，要他要赶快的提高这个政府的这个技术和软件。这个是也是马上要 upgrade， 所以为什么这个 Dodge 里面配的这个工程师就想办法。这个计划有多长时间呢？伊隆马斯克说，我要把整个联邦政府的目前的这个软件，联邦政府这种数字技术的支持力量的这个 update， 就是变成更加现代化，要2026年的7月4号以前就完成，就要报。所以呢这个工作非常的紧急。这个整个过程啊，让人感到有很多意外。这个到底这个 Dodge 变成了联邦的一个组成的部门是什么时候呢？是过去2个礼拜才制定的。以前我跟大家讲节目老是说这个部门呢是这个联邦政府以外的部门，但现在呢是联邦政府体制以内的部门，并且有这么一个编制。这个本来呢这个 Donald Trump 估计也没有想好，他在说成立这个部的时候，他也没有提是联邦体制内还是联邦体制外。但是伊隆马斯克支持是要这样做的啊。但是呢我刚才讲的老苏阿米呢就反对，他觉得这个部门不要放在联邦政府里面，应该放在联邦的政府的外面，这样做这才合理。所以这个两个人呢就这些事情呢有很大的这个非常的不协调了，所以这件事情就搞到现在。那个这个礼拜老苏阿米呢他就宣布要参加竞选了，竞选他的 Ohio 州的这个州长啊，大概用1年的时间啊。如果他能够顺利的话，2026年这个拉瓦斯瓦米呢就有可能当 Ohio 州的州长。他还是想从这个基层做起，本来说一下空降到了这个 Washington DC 参加 Elon Musk 这个 Dodge， 现在觉得呢还是回到草根，从 Ohio 州从头做起比较好。那么这个，那么谁来去做他的这个职责呢？就是拉瓦斯拉米人走了，那么现在这个 Dodge 除了伊隆马斯克还得有一个帮手的人呢，那么就现在选了这个共和党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德韦恩啊。德韦恩呢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共和党人啊，那么他上个礼拜他在填补副总统 J.D. Vance 的，因为 J.D. Vance 当了这个参议员呢，但是他因为当了副总统，那参议员就不能做了，所以呢就这个 Dwayne 他呢就绕过了 Lobswami 啊，他呢就来干脆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有个人呢就换了，所以现在这个位置不缺，但是换了一个人。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最近这段时间，事实上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内容里面呢，有一个非常大的主题呢想跟大家讲的，那个想讲的这个主题呢就是关于这个美国的这个芬太尼啊，这个问题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呢跟美国的这个就是等于是种毒药嘛。 这个我呢就收集了一些节目，想跟大家讲讲这个芬太尼的问题。这个美国的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 CDC 啊，他就有个文章说，在过去的十年里面，美国过量服用芬太尼这个有密切的关系啊，就服用这个芬太尼。2022年大概有8万多个人是由于这个芬太尼这个服用芬太尼死的。芬太尼呢是一种止痛药，但这种止痛药用多了，这个人呢就会没有命了。那么2022年的服用的案例呢比2021年增加了5%，然后跟着2023年2024年是每年这按5%的比例在增加。那么目前呢，美国18岁到45岁的美国人的主要死亡的原因就是过量的服用芬太尼。这个事情呢有点啊非常的奇怪啊，因为这种药物呢就是一种止痛药，但止痛药呢会上瘾，我现在也还不知道怎么样，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用这个芬太尼这种药。但是呢，我就想讲一讲我的未来的这个节目呢，会跟大家专门讲一期呢，就是关于美国这个芬太尼它怎么会搞成现在这样。因为芬太尼呢其实跟鸦片是一样的，叫做鸦片类的药，英文叫做 opioids 啊 ，opium 啊 ，opioids， 这个就是这个同一个词根的，芬太尼是其中的一种。这种药呢变得普遍呢是1990年代，但我一直都不知道。大概5-6年前，我听说这个 West Virginia 西弗吉尼亚这个服食芬太尼死亡的人很多，吓我一跳，因为那是个山区。后来想想呢，原因也成立，因为那个地方比较贫困。所以呢，我呢就准备了一些资料啊，在下一段节目呢跟大家讲讲这个从止痛药到夺命药芬太尼为什么会变成美国社会的一个很大的危害。好的，谢谢大家。